后味，游玩食物，沐浴拉面。曾有段时间，住家离故乡北投很近，开车不过十来分钟，平日只要得空就常往北投跑，因那里有两样我所依恋的事物，一是壮丽的大屯山色，在不同的光影下，大屯山有如画家塞尚在法国南方的家乡艾克斯正日写生的繁度火山岩，永远显现变化不定的山景。另一样挚爱则是温泉，北投是著名的温泉乡，地理全脉丰富，走在北投街上，溪涧中淌流着混合硫磺的泉水。童年住在北投时，天天都洗温泉，像平常人日日洗澡一般，但洗温泉好玩多了，可以泡着老式的快木或观音石大浴池，而温泉有股泥香，洗过后还会留在皮肤上久久不散。近来天凉又到了可以泡温泉的时候，有个傍晚临时起意到全台湾最老的北投龙奶汤浴场，山风一吹浑身舒畅，也感到肚子饿了。泡完温泉的饿并不想饱餐一顿，因为身子轻轻的，这时只想吃顿结实但简单的料理，突然想到龙奶汤不远的山坡上有家开得挺朴拙的青来拉面。这一家小铺是两位中年妇女所开，屋子是30年前的小公寓，依着山边建成，屋内的天花板好高，高高的电扇垂下，还留下宽敞的空间。这种老式的高耸天花板使得屋内虽小，但一点也不显拥挤。摆了四五张黑色厚重的木质桌椅，充满了古朴的风味。这里的拉面是中华式拉面，其实拉面本来就发源于中国。这家著名的石井拉面有菜有肉，面条是手打的，吃来口感带劲，汤头很浓郁，可以选正油、白汤、味增汤三种口味，汤汁各有特色，浓淡由人。我偏爱白汤，猪大骨熬出的原汤，还有微细骨髓漂浮其上。洗完温泉的我，一碗热乎乎的拉面下肚，分量正好，填补了饥意，但又不至太过繁复，反而坏了刚洗涤清净的心思。价钱又十分便宜，更宜人的是那种家庭料理才能传达出的妈妈的感觉，令人从心底温暖起来。秋夜微凉，吹着北投的山风下山，这样的温泉浴再加上简单的拉面，日子真美好。米香人心，住在附近的空地上，每一个月周五的傍晚都会有一对老夫妇骑着装了铁炉的板车在野外卖起蹦米汤。我只要路过遇到他们，都会驻足停留。当他们用老旧的风炉爆好米花而发出巨大声响时，就会想起童年的我最怕听这种像炸弹的声音，总是捂耳逃开几丈远。等到蹦米汤人在木格上压出软绵的米花，我才会靠近他们，一边闻着扑鼻的米汤甜味，一边看着蹦米汤的人熟练地切下一块一块晶莹剔透的米汤。童年的蹦米汤的车子来到，是北投小镇生活的大事。当年蹦米汤的人只提供做工，米与糖都要自己准备，因此围在车子旁边的人手里都拿着搪瓷杯和习惯。年幼的我总讶异着，为何一点点的米和糖竟能榨出那么多块的米汤。在小孩子的心中，蹦米汤的人和他的炉具是可以施展魔法的。等待蹦米汤的时光是有趣的，大人聊着天，小孩彼此追跑吵闹，好像一场露天电影开演前的情景， 而每一次米花的爆炸演出都是一场又一场欢乐秀，而每场秀都有自己的主角。爆米花的人必须记好他所抱着的是哪家所提供的米与糖。爆米花的车是公用的厨房，为家家户户提供不同于平日家常的米饭滋味。不爱吃白饭的小孩却特爱吃变甜的米花，而每一个人家平常各做各的三餐，只有排队等米花时才有左邻右舍一起分享做饭的乐趣。从前的年代有许多分享的机会，外婆家附近的水井总有不少人排队等着挑水，虽然那时住家早有自来水，但讲究的人家总认为井水煮汤烧茶比较好喝，等到大家害怕地下水的污染时，水井早已封闭多年了。从前北投小镇上还有些名家，每到旧历年前就会把农家的大石磨推到门前，帮附近没石磨的人家磨米浆蒸年糕。那时米与糖也要自己准备，蒸出来的不过是极普通的黄年糕，却比今日百货公司卖的各色年糕更有味道。小时候的我好奇心特强，总是抢着担下把米糖送去磨的工作，对别的事情未必有耐心的我，却十分有耐性的守候在临时的年糕作坊前，看着农家如何磨米、调浆、蒸糕，把食材变成食物，永远是我最爱看的魔术。如今我再也找不到这种小型的工作坊帮我做年糕了，老家旁的油坊也早已关门，不能让我拿着公家配给的大豆芝麻去换现磨的导油麻油。那种有着刚磨好的米香、豆香、芝麻香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一年去葡萄牙旅行，在北部的小镇竟然发现昔日摩尔人留下的公共烤窑还在使用中，可以让附近住家把自己做好的面团送去给烤面包的人烘焙。土制的大窑烧着猛烈的柴火，烤出来的面包当然比自家的电炉又省燃料又好吃。更何况在等待面包出炉时，土窑散发出的香味在黄昏里飘散，加上与左邻右舍的熟人闲话家常，让每天的吃饭都充满了期待。我看到当地的小孩抢着帮大人拖着装满刚烤好的面包的木盘，一路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我暗自祈祷，保佑这位热心的小孩别在回家的路上绊一跤。公用的井、磨坊和土窑都是可以让人们一起呼吸市井气的地方，那里是众生平等的地方，不像今日公用的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充满了阶级气。在贫乏的年代，生活之中仍然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为何如今都失落了？